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念，或是你可以跟着这个荧幕打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用起印的方式由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来回应。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奥秘室的管家。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判断，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神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一起思想你的话，我们求主在这个时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这段话语所要跟我们的要讲的是什么。主啊，我们将讲的听的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超越人的软弱，主啊，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每一个人都有他所羡慕的一个形象，还有愿意去效法的一个模范。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读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我读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我就看到里面的男主角这个郭靖这个人，他非常的忠厚老实，可是呢，他又是天下武功第一。看过这个书的人也会知道，他的武功超过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非常的厉害。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很羡慕，我这个郭靖这个人就变成我的一个形象，就是我愿意去效法去像的那一种人。所以这是一个形象。 啊，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哈，还很年轻的时候。我想哈，基督徒也不例外。每一个人，我们都会选择一个人啊，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种 type 啊，怎么说呢？某一种啊模式的一个基督徒来做我们的 role model 啊，来做我们的一个模范。如果我要做基督徒的话，我就要做像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子。从我个人的经验里面呢，我发现现在最受欢迎的，在基督徒当中尤其是在年轻的基督徒当中，最受欢迎的是一种模式，是一种形象。我发明了一个名词，我把它叫做 CEO 形象。 CEO 形象就是执行长的形象。那这个形象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形象就是那些事业很有成就可是呢他们又很热心爱主又殷勤侍奉的那些基督徒这是现代的基督徒羡慕的一个形象前几天跟几位弟兄我们谈到国内这个 Campus Crusade 这个校园团契的福音工作就有人建议说我们应该组一队让一些事业上特别有成就的人到中国去到国内去跟校园里面的这些学生来做见证这个果效一定非常的好这就是因为人羡慕的是一个 CEO 的形象那我们想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值得我们羡慕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至少我相信是肯定的因为他们虽然是功成名就，在社会上非常的有地位有很高的地位，可是他们没有失落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还是爱主他们还是愿意为神的事工来摆上，确实是令人羡慕的。可是呢，对这些喜爱这种形象的弟兄姐妹们来说我们就要思想一个问题他们所羡慕的是这些人的热心爱主还是他们的地位跟财富？我觉得这很值得我们去探讨。曾经有一位姐妹跟我分享那时候呢她还是一个慕道友，她跟我说她说整个圣经人物里面，所有的圣经人物里面，我最羡慕的人就是雅各，就是旧约中的那个雅各，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那我就很好奇我就说为什么呢那他就跟我讲他说因为雅各这个人呢，他的手段非常的高明，那他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这个人呢心想事成不但是这样子而神还特别的喜欢他所以这就是他羡慕的一个形象我记得我当时候就跟他讲我说可是当神管教雅各的时候比如说在亚伯的渡口雅各过了非常痛苦的一个晚上，在亚伯的渡口，或者是当雅各年老的时候，他自己说他在法老的面前说，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就我就问我们的姐妹说当这个时候当雅各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还羡慕他？那他就没有话讲他羡慕雅各不是羡慕雅各的一生这个紧抓住神，他羡慕的是雅各的手段很厉害，他心想事成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保罗呢要我们效法另外的一个形象也许我也可以把它取一个名字我们可以叫这个形象叫做使徒形象使徒的形象。因为在第十六节圣经上说，所以保罗这么讲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保罗要我们效法的是一个使徒的一个形象。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思想借着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形象应该是怎么样的形象。首先保罗认为这个使徒呢应该做基督的执事跟奥秘事的管家。 那执事这个字呢有很多的含义在原文的里面我们可以查得到有很多的含义它可以是下属就是 report 给我的人下属或者是仆人或者是牧者还有呢以前 Joseph 讲过就是在船舱底下那些划桨的人这个执事这个词呢有这么多的意义在船舱底下划船的人可以说是各种阶层在船上的乘客里面最低级的一个就是坐在船舱底下划船的圣经提到仆人的时候常常会强调两件事情会强调谦卑也会强调顺服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里面曾经教训他的门徒他说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人你的仆人从外面放羊回来了你会跟他讲说你赶快休息赶快吃饭没有这样的人一定是你会跟你的仆人讲说你先服侍我吃饭然后再去做你的事情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应当说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当做的这是一个仆人的形象一个谦卑顺服的一个形象那管家呢就比这个他的责任跟地位就比仆人要高一点因为管家就必须要管理主人的财产他要按时分粮给家中的人那神将奥秘的事情启示给使徒们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话或者是透过圣灵的启示那因此呢他们就成了奥秘之事的管家那他们的责任不是为神保密因为这些是奥秘的事情他们责任不是要为神保密乃是要把这些启示隐藏起来而是要将这些奥秘的事讲明给人听让人得以知道属灵的事他们的管家的职责就是把神给他们的启示显明出来让人晓得神的心意让人晓得神的奥秘圣经上说我们刚刚念的经文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有忠心所以使徒们就要忠心于神的启示不管人喜欢听或是不喜欢听他都要照实的去传讲他不能够加上自己的意识在里面即使因为他们这样子而被人论断呢也在所不惜事实上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告诉我们为了真理的缘故保罗把被人论断看作一件很小的事情极小的事情那他也不论断自己这是使徒保罗的做法只要他在良心上没有亏欠虽然他不能够保证自己没有犯错那可是呢他宁愿等待神最后的审判因为主来的时候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要显明人心里的意念那时候呢个人就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或是得到责备这基本上就是第四节跟第五节的意思原文不太容易看得清楚不过基本上这就是他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功课那功课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对别人的论断耿耿于怀也不要把别人对你的评价看得太重要看得太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虽然我们要留意自己良心的责备就像我刚刚说的只要在良心上没有亏欠我们不必太在意别人的论断否则的话呢你会活得很累你会活得很累保罗刚刚说被你们论断或是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情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洒脱的一个态度这罗斯福先生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政敌那这些政敌就常常会用很刻薄很尖酸的话来讽刺他来嘲笑他或是来跟他敌对 那所以呢，就有一次的，在有一次的宴会的晚上，就有一位女士啊，跑来问罗斯福总统啊，她说：“总统先生，啊，这些人这样子的顶撞你哈，这样用这些刻薄的话来讽刺你，啊，难道啊 ，don't they bother you？ 啊，就是说，难道他不会让你觉得很难过吗？”就罗斯福总统回答得非常奇妙哈，他说：“哈。”他说：“我从来不花一秒钟以上的时间去想那些我不喜欢的人，去想那些我不喜欢听的话。我觉得罗斯福总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不让别人的论断停留在他的心里，免得以后呢这些就变成他心里的一种苦毒。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保罗的方法可以学到的一个功课。”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我们同样的啊，也从圣经里面啊领受了这些奥秘的事情啊，使徒领受了神的启示，写在圣经里面啊，我们从圣经里面同样我们领受了这些神奥秘的事，所以我们也有这个责任，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也有这个责任去与人传讲，去显明神的道。我们也有责任做一个神奥秘之事的管家，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不能够就靠着我们自己的喜好，而是要尊重这个圣经作者的原意，我们去分享这个神的话语。有一次我在台北一个教会敬拜，我回台湾的时候，我的亲戚带我到一个教会去敬拜，那一个年轻的牧师呢在传讲信息，他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就引用创世纪第十八章这个神将要灭索多玛的那个故事，所以这个牧师就讲到神要消灭索多玛，可是亚伯拉罕呢心里非常着急，因为他的亲戚他的侄儿罗德还在索多玛里面，所以他就跟神求情，说神啊，你不要灭这个索多玛，说不定你里面还有义人啊。如果我能够找出五十个义人，你还要灭这个城吗？神说你找得到五十个义人，我就不灭。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的经文，所以亚伯拉罕就跟他讨价还价，从五十个变成四十个，变成三十，变成二十，最后变成十个。这牧师怎么说呢？他说，当亚伯拉罕说到我找到十个义人，你还灭这个城吗？这个上帝就看出亚伯拉罕亲情的迫切，他心里的迫切，所以他就改变主意，就不灭这个索多玛。我听到吓了一跳，我在下面听他讲到吓了一跳，我说他是用哪一个版本的圣经啊？这样子去讲的。所以那可是呢，我就留意到这个在听讲的弟兄姐妹里面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任何的动作，所以聚会完以后呢，我不甘心我就问我的亲戚带我去的那个亲戚，我问他说，刚刚牧师的讲到你听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他想了半天没有啊，所以我还不甘心，所以我又去survey， 我又去访问采访了几位弟兄姐妹，我不认识的，因为我是那天我是新去的客人，所以我就问了四位弟兄姐妹，我问他们说，刚刚牧师的讲到你们听出来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没有？没有一个人说他们听出来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我就觉得非常的纳闷，非常的纳闷我们讲神的话语我们要忠于这个神的话语我们要忠于这个圣经作者他原来的本意当然我刚刚举的例子这是事实我是真的经过这件事情，这是一个蛮极端的例子那通常我们要找出这个作者的原意，在圣经里面的原意的有时候并不简单有时候并不那么简单我们所熟知的赖若翰牧师他一月一号还在我们中间讲到赖若翰牧师写了一本书叫《十部释经法》，那他将这个分析怎么去解释圣经，怎么去分析圣经他按照这个归纳查经法的观察、解释跟应用的原则， 他把它分作十个步骤，它叫十步的释经，这谢元宏应该很熟悉，我们一起 去上过课。那这个十步呢，就是在观察的时候呢，你要分作这三步，你要细察事实，你要认清关系，你要注意结构，这是在观察的部分。然后你就进入这个解释的部分，解释的部分呢又有几个步骤，你要发很多的问题，你要勤发问题，然后呢你要主体解答，然后最后你要归纳总意，然后找出主题，这是在解释的方面。那最后进到这个应用的方面，就你就要写下原则，然后列出细节，最后呢你要身体力行，这个是你看要了解一段经文，解释一段经文，我们要经过这个 十个这个步骤，才能够去透彻的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释经的原则，解释圣经的一个原则。那我个人，还有我们教会的一些的弟兄，我们学习这个 十步的释经法呢，对我，预备这个主日学，或是对我带领查经，或是对我整理我的讲章，都是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既然是神奥秘之事的管家，我们就必须要在研读圣经上面好好的去下功夫，我们才能够做一个神奥秘之事的管家。我们注意到从第六节开始，这个书信呢就开始带着一些责备的味道，甚至带着蛮讽刺性的口吻，我想我们刚刚在念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就好比第八节，第八节，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这是一种生气跟讽刺的口吻，显然哥林多教会里面某些人的骄傲跟某些人的自大令保罗十分的气愤，所以他会用这样子的口气来写这个书信。我想也许问题是出在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呢，他们所羡慕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形象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里。他们所羡慕的形象呢是时髦，时髦的形象，成功的形象，而且有地位跟影响力。那他们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呢，他们要基督的救恩可是呢他们也要世界的富足跟权势他们喜爱神的道，可是又追随世界的原则跟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呢，他们想要两个世界里面那些最好的神的国度里面，人的世界里面最好的他们都想要就像英文讲的They want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他们都想要，所以呢因此他们成了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使徒保罗在这方面相当深刻的责备他们。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他说你们做得胜的王你们果真做王了，可是我们呢保罗、亚波罗还有其他的使徒，我们是做被掳的这些阶下囚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他用的是一幅图像一幅这个罗马的皇帝或者是大将军他们出外征战然后凯旋归来的那个图像当这个大军凯归回到罗马城里的时候呢会有庆祝的游行，那在庆祝游行的时候，在队伍后面最后的就是那些被掳的战俘也许在这些游行示众以后，他们的命运就是被送上刑场第九节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就是这个意思。保罗用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罗马的军队凯归的游行的那一幅图画。 我们成了一台戏啊，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保罗在这里啊，可能指的是啊，罗马斗兽场上面所上演的戏啊。我们晓得，在罗马的历史里面，这些死囚呢，常常被放在这个斗兽场里面啊，或者是竞技场里面啊，跟狮子搏斗啊，一直到他们死为止啊。这是他们当时一个很残忍的一个戏剧啊，可是经常的在上演。我相信我们当中啊，很多人看过罗马的圆形竞技场啊，这个就是Colosseum 啊，罗马的圆形啊的竞技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建筑物啊，它的周边啊一共有527个公尺，那这个竞技场呢啊，当时可以容纳55000个观众啊，非常的大。那保罗在他的描写里面，他除了人间的观众以外啊，他又加了一个 dimension 啊，他又加了一个一度的空间。就是加了天上的这个空间啊，他除了人间的观众以外，他还提到天上的观众，不只是人在观看啊，这个天上的天使也在观看啊。他说哈，当我们为主征战的时候啊，我们为主征战至死的时候，神的使者啊都在留心的看着我们。我想，为什么保罗要用这样子的图像啊？为什么他要用这样子的语气啊？难道只是因为他心中的气愤啊？他心中愤愤不平，所以他会这样子？我觉得不是哈，那不是光是因为他心中很气愤啊，因为我们仔细去念的话呢啊，我们从字里行间里面啊看不出读不出这样子的意思出来。我觉得保罗是很认真的，因为他在别处的经文也提过类似的话。他在罗马书8章36节，他说，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所以他不是说气话，他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呢是在描写一个基督徒的形象，在描写一个基督徒的形象。基督徒是一个福音的使者，他们为福音征战，是一个福音的斗士，所以他们为主征战的时候，他们并不把生命看得很宝贵，他们随时预备好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主来殉道。他继续下去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呢也不注重这个物质的享受啊。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说哈，使徒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11节，没有一定的住处，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homeless 啊，无家可归的人。所以我们不是注重这个物质的享受啊，不但是如此，他说哈，他们劳苦啊，他们亲手做工，使自己不成为弟兄姐妹的负担啊，也可以让人不花钱可以得着福音啊。这个事情是啊，我今天很羡慕的哈。如果一个基督徒啊，可以为主摆上，可以为主出去传福音啊，同时呢又能够亲手做工，不成为弟兄姐妹的负担啊，是我很羡慕的一件事情。保罗跟着讲到，基督徒也不追求名利跟地位，也是与世无争，更是这个与世无争。当他们被人咒骂的时候呢，他们就祝福，被人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忍耐，被人毁谤的时候他们就劝善。而且呢，他们被看作世界上的污秽，被看作万物中的渣滓。这就是保罗心目中的一个基督徒的形象。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 shock 啊，可能是一个震惊。为什么呢？因为这与我们所羡慕所喜爱的啊，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CEO 的形象啊，实在相差的非常的远啊，相差的非常的远。我想我们不太可能有同样的经历，跟使徒保罗啊，使徒彼得，使徒约翰 他们有同样的经历。我相信我们为主做工呢，也不会受到当时他们那样子的苦楚。可是这个却是圣经所教导的一个基督徒的形象。记不记得保罗说，你们，所以我求你们要效法我。所以至少这个形象呢，给我们一个警惕跟一个心理的准备。我们知道一个圣经所教导的基督徒的形象以后呢，我们就晓得我们不要因为服事太多就抱怨，不要为主受一点点的苦呢我们就满腹的牢骚，传福音经历一些挫折呢就觉得受不了。不晓得弟兄姐妹到永和去发单张，到九九去发单张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当着你的面把你的福音单张揉成一团扔在地上，有没有？我以前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非常气愤，真的是想找他理论一番。后来有一次我真的是这样，有一次我在美心发这个福音单张，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去美中短宣，所以我们的训练课程之一就是到美心去发福音单张。那福音单张非常的精美，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个弟兄姐妹把单张发出去，人家随手一下就撩掉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很气。那所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发单张的时候呢，我就先问他，我说某某先生，我说先生，这是一个福音单张，这个福音单张是我花一块钱买的，你要不要？你要不要福音？你要福音的话我就给你，不要我就不给你。我就这样子去做。可是我看到这段经文，我不能为传福音的缘故受一点的挫折，一点小小的挫折就受不了。这不是当时这个使徒们为福音征战的一种做法。至少这给我们一些的警惕。照着圣经的标准，其实我们还差得很远。最后使徒保罗呢还是写了一些安慰弟兄姐妹的话，虽然在有一部分，在这段圣经的有一部分里面他是很气愤也很带讽刺性，可是呢最后他还是讲，在第14节跟第15节他说，我写这些话不是要叫你们羞愧，乃是要警戒你们，好像我自己所亲爱的这个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可是为父的确实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师父这个字原文是 guardian， 就是监护人，跟为父的是一个对比。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用了不少次的对比，所以师父呢是监管我们的，是教育我们的。那可是父亲呢是不但把我们生下来，而且把我们抚养成人的。一个父亲要负责把我们抚养成人，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尽责的父亲。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形象，基督徒应该做一个生养众多的父亲，应该传福音给人，应该生下许多福音的儿子，而且应该跟进，应该喂养，直到他们能够在灵里面能够长大成人。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造就、祷告、保守、仰望，这是四个动词。那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只提到第一个动词造就，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面造就自己。所以我就想到我们造就，是的，我们用神的话，用神的道来造就我们自己，可是我们造就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蛮好的答案。我们造就的目的呢，是为要达到神的心目中，不是我们的心目中的一个基督徒的形象。神的心目中是一个使徒的形象，我们的心目中是一个 CEO 的形象，我们要达到这个神心目中 一个基督徒的形象。在使徒保罗的教导里面啊，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形象。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是一个基督的执事啊，就是基督的仆人。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用顺服、用谦卑来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一个奥秘式的管家啊，所以呢，我们要忠于这个神的话语啊，我们要像提摩太前书里面写的哈，我们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啊，使别人得到益处啊。他是一个福音的斗士啊，我们刚刚看到的，随时准备为主牺牲他自己的性命啊。他不注重物质的享受啊，肯为主来受苦啊。他不追求名利跟地位啊，甘愿被看作世界上的污秽啊，被看作万物中的渣滓。那最后呢，他是一个生养众多的父亲啊，他有许多许多福音的儿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哈，也许这不是你跟我所羡慕的一个形象，不是我们心目中的一个形象，可是呢，这却是圣经所教导的一个形象。所以今天的这个经文啊，今天的经文呢的一个结束呢，我希望我们可以彼此的勉励啊。虽然我们的形象可能不一样，可是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我们让神的话来改变啊我们心里的那个意念啊，来改变我们的心意，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话语，主啊，你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主啊，也许今天经文的教导跟我们一直所想象的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重新的来思想我们也重新再一次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找我们求主你的意念来改变我们的意念因为你的意念一直是告诉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仰望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